金荣主据文武议事，山侯来见我，你们说我见不见呢？主公，你哪能不见呢？说话的这个人呢，是军师赤里兔。要我说，您应该见见他。据我所知啊，周朝起了内乱，皇后被打进了冷宫。申侯急得不得了，他急于要救出女儿。他这次来呀，是求助于您，可能会向您来借兵。您不如借给他一些兵马，对咱们也有好处啊。趁此机会，咱就可以打进中原，占据京城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我曾经几次带兵去往边境，都是小打小闹，弄几车粮食，抢几十匹布，再不然就是弄几口的盐，没多大意思。这回好了，有申侯领路，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往京城，这是大好事儿啊。军师说的在理，我见见申侯，列队相迎。他率文武就迎出来了，把申侯迎进了银安宝殿，分宾主落座。老君侯，您到此有何公干呢？申侯叹了一口气，嗨，荣主，我周朝不幸出了幽王这样的昏君，他贬了皇后，废了太子，我这次来就是想求您借给我一些人马，我要带着这些兵马去围困京城，给皇上施加一点压力。我劝他下旨赦免了申皇后，如果劝他不听，那我就要动用武力了，我要废了这个昏王，立太子一旧为君。如果您能借给我一些兵马，助我一臂之力，等事成之后啊，我会重重的谢你，府库的金银任荣主搬取，不知荣主意下如何？这番话一说呀，银安殿上的文武是喜形于色，他们的眼睛刷的一下子都盯在了荣主的身上，巴不得荣主立刻点头答应，上哪找这样的好事啊？申侯真是有点懵了，为了借出兵马，他不知道许什么愿好了。荣主也是特别的激动，好啊，老君侯，这不是什么难事儿。您不是又是想借点人马吗？我西戎要别的没有，人马有的是啊。既然老君侯有困难了，我哪能坐视不管呢？我一定得帮你一把。你到这儿来是看得起我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你就放心吧，我即日起兵帮你去制服昏君。可有一样啊，去京城的路我不熟，怕耽误你的大事。大王尽管放心，只要您点兵，我立刻派人做你的向导，给你带路。我愿意做内应，咱俩里应外合，京城是唾手而得呀。荣主一听情绪十分高涨，那好，老君侯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规定好了日期，我的人马是指日可到。多谢荣主。这时申侯吩咐一声，叫身边的人把礼物拿过来。呵，好几十箱子金银呢。荣主看的眼睛都直了，他当即送走了申侯，立刻起兵，点精兵20000，派大将完野素为正印先锋官，大将古里赤为左先锋， 大将胡礼赤为右先锋，三声炮响，西戎的兵马浩浩荡荡就杀奔了京城。有探报报进了京城，禀奏了幽王：万岁，大事不好了，西戎发来了大批人马要围困京城。哎呦，可把幽王吓坏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西戎人怎么突然发来了这么多的兵马要打我的京城？他怎么进来的呢？幽王问身边的内侍：你们知不知道谁给西戎人带的路啊？内侍说了：回皇上的话，据我所知啊，是申侯请来了西戎的人马。哎呀呀，好你个申侯啊，你跟我有仇，我把你女儿打入了冷宫，你可以到京师找我来兴师问罪吗？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应该把西戎的人马引来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这回可倒好了，眼看我的性命不保啊，怎么办呢？幽王急坏了，就我京城的这些御林军根本就不是西戎人的对手，西戎兵强马壮，难道我就束手被擒吗？得赶快想辙呀。他叫内侍：你还在那愣着干嘛？赶快去把郭大人找来。是，内侍答应一声，是一溜小跑去找郭师傅。国师傅也听说西戎发来了人马，把他也吓得够呛，这家伙吓得是手脚冰凉啊，正在家里收拾细软准备要逃跑。这时候内侍来找他，听说皇上叫他，他不敢不来呀。国师傅来见幽王：哎呀，国大夫，你可来了，出了大事了，你听没听说呀？西戎人要来攻打京城了，眼看就要兵临城下了，难道你我君臣就坐以待毙吗？快想个办法呀。万岁，您不必惊慌，这个事儿微臣已经知道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您可以聚文武，找他们问问计，问问他们有什么退兵之策。那好，你赶快集中明点，找文武上殿。是，国师傅亲自去敲钟，钟点齐鸣，钟声远震。他敲了老半天，按木下的钟点来讲，有半个多时辰，就是一个多小时。文武啊，一个都没来。没听见敲钟吗？听见了，那怎么都不来呀？他们都幸灾乐祸，觉得申侯做的对，就应该叫人去教训教训周幽王这个昏君。谁在那敲钟呢？国师傅，让他敲去吧，这个祸国殃民的家伙他也有今天呢，咱们别管，等着看他们俩的笑话。所以文武一个都没来，国师傅也慌神了，他跑进来禀报幽王：圣上，这招不灵啊，文武都不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郭爱卿，你别着急，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国师傅急中生智：有了，万岁，我看您呢，还是到骊山去躲一躲吧。等您到了骊山之后啊，立刻命人把骊山周围烽火台上的烽火点起来，这烽火一点燃，各路诸侯都会来救援。哎呀，这恐怕不行吧，他们能来吗？怎么不来呀？我敢说诸侯肯定会发兵来解京城之危。好，爱卿，那你赶快备车备马，立刻动身吧。车马很快就备好了，幽王拉着褒姒，褒姒抱着伯符，国师傅跟在后头， 跟头马似的就来到了骊山。还没等坐稳呢，幽王传旨把烽火台的烽火全点起来，烽火高千丈，烈焰冲云霄，等着诸侯发兵来救。等了大半天，诸侯是一个都没来。他们没看见烽火吗？看见了，那怎么不来呀？上次上了一回当了，诸侯都来了，结果呢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又都回去了，这回谁还来呀？他们接受了上次的教训，诸侯全都不来了。哎呀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周幽王急的是顿足捶胸，他后悔了，后悔了，晚了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谁来保驾呀？幽王急的都快哭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太监前来禀报，万岁，郑伯友伯爵求见。
哎呦，我叔叔来了。
幽王喜出望外，快请快请啊，他也不用别人了，自己跑出来了，一把抓住了郑伯友的胳膊。皇叔，您来的正好啊，寡人正愁没人保驾呢，可把您给盼来了。好嘛，见了郑伯友就像见了救命恩人。幽王啊，就差给郑伯友磕头了。郑伯友赶忙施礼，哎呀呀，皇叔别讲那么多的规矩和礼节了，您赶快请进来，研究研究对策吧。把老千岁请进了行宫。万岁，您不必惊慌，不就是西戎发来人马了吗？没什么了不得的，我曾经和戎主会过几次，他就那么两下子，别听他虚张声势的。老臣我愿保圣驾，我就是喝出性命也要保住咱们大周朝。您别着急，我带来了5000人马，我要和西戎人决一死战。太好了，皇叔，寡人的性命就在皇叔的身上了。你看看，到了关键的时刻，还真就得郑伯友出来保驾。他是皇亲国戚，常言说得好啊，事亲三分相，事火热起炕。别管平时这个幽王怎么混怎么坏，到了关键的时刻，郑伯友还真就不能不管他。刚说到这儿，黄门官跑来禀报，万岁，行宫前有人讨战，是荣主的先锋官满野素，他带着人马杀来了。郑伯友一听，您不必惊慌，待老臣我点炮迎敌。老将军飞身上马，手提大刀冲到阵前，往对面一看呢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见对面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的战车，再看满野素手下的士卒是兵强马壮，一员大将顶盔贯甲，手提长矛，这员将就是荣主手下的先锋官满野素。郑伯友往前一带马，用大刀点了点敌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不在西戎恪守臣节，居然敢兴兵来犯，你可知罪。满野素在马上哈哈大笑，正宫千岁别来无恙啊，我劝正宫千岁识时务啊。老千岁，我劝您别再福保周幽王了，他是个地道的昏君，他贬了皇后，废了太子，大周朝都成什么样了，保他还有什么价值啊？我劝千岁下马受手，我愿保你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呸！郑伯友啐了满野醋一口， 好反臣，一派胡言，撒马过来，我要和你决一死战，将你斩首于两军阵前。”郑伯友手提大刀，催动战马，你来我往，是刀枪并举，战鼓隆隆，大战了60回合。老将军武艺高强，刀法纯熟，只可惜年龄不饶人呐。打着打着，他有点支持不住了。满野素在马上一看，好啊，这老头不行了。他大叫了一声，嗨，把手里的长矛一拧，似蛟龙出水，一矛刺郑伯友于马下，把老伯爵给挑了。然后他率领军兵掩杀过来，郑伯友手下的军兵大败，满野素带着兵马冲上了骊山。雍王一看，不好了，老将军可能是阵亡了，保命要紧，咱们快跑吧。他拉着褒姒，褒姒抱着伯服，国师傅跟在后头，从行宫的后门就跑出去了。跑了没多远，对面出现了一哨人马。幽王一看，不好，这旗号全是荣主的旗号，为首的一员大将挡住了幽王的去路。他是谁呀？他就是西荣主手下的将军贝丁。他率领3000人马拦住了幽王。贝丁并不认识周幽王，他见着中原人就杀，举刀就劈呀，一刀就把周幽王给劈死了。伯服惊叫了一声，贝丁一把抢过伯服，啪叽把伯服给摔死了。褒姒吓得昏过去了，他举刀刚要杀，一看呢，哎，这个女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？不能杀，要把这美人献给荣主。叫过来2个士卒，把这个美人呢扶到马背上，让她跟着咱们行军。贝丁往四下一学嘛，他突然发现在战车的后头蹲着一个人，抖成了一团。谁呀？国师傅。贝丁一刀下去，就结果了国师傅的性命，把这个奸臣给杀了。他和满野素合兵一处，来到中军保障来见荣主，他们各自上前表功。这时有人把褒姒架进来了，荣主一看，哟，这不是那个美人褒姒吗？我听申侯说起过，长得是真不错呀，这美人归我了，先把她扶到后边去，等一会儿让她和咱们一起进军京城。荣主吩咐立刻下山进兵啊，他知道到了京城以后肯定还会有一番血战。可是进京以后到这一看呢，城门大开，有好多人在道两旁迎接。荣主愣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赤里兔过来禀报，大王千岁，这是申侯派来的人，他真是一个讲信誉的人呐，他亲自派人到这儿来恭候大王千岁，您赶快进城吧。荣主笑了，咱们立马整队进城，看起来咱们不费吹灰之力，京城是唾手而得。果然申侯在城门口站着呢，原来申侯早就到了，他比荣主来得早，早到了一步。申侯一进城啊，先去皇宫把女儿从冷宫救出来，妇女见面是抱头大哭啊。申侯安慰了娘娘一番，娘娘千岁，您不要哭了，老臣我救驾来晚了， 在女儿面前也得称臣呢，那是啊，那是国礼，一点都不能差。申侯安排心腹之人照看好皇后，他这才带着人来迎接荣主。西荣主挺威风，大摇大摆的进城了。他问申侯，老君侯，你打算把我安排到哪儿啊？申侯本想把西荣主安排到国师父家，国师父已经死了，他家里的人四处逃命去了，那个宅院已经空起来了，想让荣主在这住几天。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，军师侍立兔说话了，大王千岁，老君侯还能把您安排在哪儿啊？他肯定得把您安排到皇宫内院。好，是正合我意，我真想到皇宫去住几天。申侯也无话可说了，就把西荣主给迎进了皇宫。西荣主一看，哎呦，这皇宫太漂亮了，楼台殿阁金碧辉煌，真是人间天堂啊。人们都说天宫美，美成什么样我没看见过，我看眼前这皇宫啊跟天宫差不了多少，就是玉皇大帝的天庭也不过如此啊。西荣主别提多高兴了。申侯在宫里设宴款待荣主，荣主几杯酒下肚之后，他就忘乎所以了。他告诉军师赤里兔，你马上传令，凡是跟我来的军兵一律放假十天，在京城随便的玩，随便的闹。这下子京城的百姓可要遭殃了。